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是在北京时间7月12号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早上9点现场为您播出。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重点包括欧盟制裁乌克兰11名亲俄分离分子，美中对话难解美中嫌隙，万众瞩目习近平奥巴马的美中峰会，俄罗斯多个地方推出旅游路线，介绍斯大林政治迫害历史。另外，日本政府不久前解禁集体自卫权，台湾有些人士认为这个决定会有利于日本与美国共同帮助台湾自卫。中共西藏当局鼓励民族通婚，但是批评人士认为民族通婚的目的是要在藏区推行同化或汉化政策，会造成当地的民族矛盾更加复杂。我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首先我们来关注几则重要的国际要闻。星期六，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空袭进入第5天，空袭造成人员伤亡。自从以色列星期二开始空袭加沙以来，已经有至少1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巴勒斯坦方面说，死亡人数超过了120人。尽管哈马斯和其他激进分子向以色列境内发射了将近700枚火箭弹，但目前没有造成以色列人员伤亡。这主要归因于部分由美国出资修建的铁穹火箭拦截防务系统。以色列说，以方对加沙1000个目标进行定点打击，并计划继续实施打击。巴勒斯坦方面说，一座清真寺遭到轰炸，成为废墟。以色列说，这座清真寺被用来藏匿武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费莱星期五对于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符合国际法有关禁止以平民作为打击目标的规定提出质疑。费莱说，联合国接到令人深感不安的报告，显示一些住宅受到空袭，造成许多平民死亡，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以色列坚持说，已经努力避免造成平民伤亡。以色列还指责哈马斯成员藏匿在平民家中。欧盟表示，将对乌克兰东部亲俄反叛武装的11名领导人实施制裁，他们当中包括分离分子领袖亚历山大·鲍罗丁。反叛分子宣布该地区从乌克兰独立，并一直跟乌克兰政府军作战。鲍罗丁是俄罗斯公民，他宣布自己是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的总理。在乌克兰目前的危机中，欧盟已经制裁了另外几10人和企业。国际特赦组织星期五表示，该组织掌握的具体证据显示，亲俄分离分子在乌克兰东部对平民实施了令人厌恶的殴打和酷刑。国际特赦的报告还说，证据显示乌克兰军队也有侵犯人权的行为，但数量较少。另外，乌克兰国防部说，乌克兰东部亲俄分离分子星期五发起的火箭弹袭击造成至少19名政府军人丧生，另外有93人受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在时事经纬当中，我们再来看几则国际要闻。阿富汗官员说，动乱的南部地区坎大哈市附近星期六发生路边炸弹爆炸，8名平民身亡。当时他们乘坐的车辆被炸弹击中。官员说，这2名儿童在爆炸事件中受伤，死者中有至少4名妇女。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爆炸负责，不过阿富汗当局认为是塔利班干的。另一方面，阿富汗邻国巴基斯坦官员说，激进分子在一处边防哨卡打死至少3名军人。有关官员说，激进分子星期六从阿富汗越境进入巴基斯坦的巴焦尔部落地区实施袭击，巴基斯坦军队进行还击，这伙激进分子又逃回阿富汗境内。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五发表声明，谴责仇恨和歧视，以此纪念19年前波斯尼亚境在内战期间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的遇难者，大约8000名穆斯林男性在那一次屠杀中遇害。 克里发表声明说，周年纪念并不是仅仅是为了缅怀遇难者，同时也是为了警示世人避免同样的悲剧再度发生。克里誓言，美国将致力于结束类似的流血事件和人为灾难。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是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之后欧洲发生的最惨烈的屠杀平民事件。1995年7月11日，波斯尼亚塞族士兵冲击了一处联合国安全区，屠杀了大约8000名穆斯林男子和男孩，他们的尸体被丢入乱葬坑。被控患有屠杀罪行的波斯尼亚塞族军事指挥官姆拉迪奇目前正在海牙接受审判。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这一次的节目。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刚刚已经结束的美中对话。美国跟中国官员结束了在北京2天会谈，双方讨论了网络安全、货币控制，还有南中国海领土争议等等问题。有关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的报道。
在中国制造厂商增加生产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国内需求之际，中国同意减少对货币市场的干预。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说，
同时呢，让市场供求关系更多的来决定汇率，扩大汇率的浮动区间。
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指出，这是一个双赢局面。
从根本上说，这关系到贸易制度的公平，美国工人和公司的公平竞争机会，以及拥有一个公平货币的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
在这一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国和中国的官员还讨论了网络安全问题。此前，美国起诉5名中国军人从事网络间谍活动。美国国务卿克里说，
通过网络而丢失的知识产权对创新和投资都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网络盗窃活动伤害了我们的企业，威胁了我们国家的竞争力。
美利坚大学教授弗里特说，由于中国的制造能力超过创新能力，因此网络间谍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中国现在不是一个能够创新的地方，尽管他们在努力，但是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把这看成是美国炫耀优势，但是又不让中国复制、完善和学习创新。
美国和中国官员还讨论了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越南说，在中国有争议海域设置的钻井平台附近，中国海警船撞击了一艘越南巡逻船。克里国务卿呼吁华盛顿和北京确立新的伙伴关系，而和平解决这些争议应当是这种关系的组成部分。
这不应当由我们把那些区域划分掉，并将其作为影响范围来确定。这种关系的基础应当是我们共同的国际行为标准，保护我们一直努力保护的价值和利益。
越南正在与菲律宾合作，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深索提出法律挑战。北京称，菲律宾在南中国海海域开采天然气的计划是非法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
任何外国公司在没有得到中国许可的情况下，在中国海管辖海域进行油气开发，都是非法无效的。
尽管美国正在帮助菲律宾提升其海军军力，但是华盛顿表示，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问题上，美国不采取立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刚才报道里面也谈到了刚刚结束的第六轮美国和中国战略经济对话。那么在北京举行的这个活动已经落下帷幕了，尽管中美两国高级官员在官方的场合里面都说会谈是有益的，而且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可是呢，北京外媒圈却认为这次对话事实上取得的这个实际成效是很少，而且呢，在几个关键的战略问题上美中互不相让，并没有达成共识。我们也知道，现在巴西世界杯的这个足球赛可以说是酣战正激啊。那么这一场在广阔的亚太舞台上，美中两国所展开的政治足球赛，事实上呢，已经踢到了今年11月奥巴马跟习近平的美中峰会的舞台上了。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美中之间最重要的交流和沟通平台，第六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拉下帷幕，双方都称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但是北京外媒圈注意到，美中两国这次对话最大的收获是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在关键的战略问题上并没有达成共识。《纽约时报》在美中举行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当天，爆出中国黑客试图攻击美国政府联邦雇员私人信息的新闻。虽然这次袭击是今年三月发动的，但这条新闻引爆的时间点和严重程度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中国黑客袭击的目标过去是盗取美国商业公司的机密，而这一次是入侵美国人事管理局储存政府雇员的数据计算机，直接牵涉到美国联邦政府的雇员。在克里和雅各布卢为美国代表团单方面举行的记者会上，克里回答记者提问时称，这次袭击只是企图而已，并没有造成敏感信息的泄露，美方正在调查这个事件。
We were both notified about this alleged incident only minutes literally before we came out here.
克里说，我们双方都是在这场记者会前几分钟才获悉发生了这个事件，显然我们没有在对话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具体讨论这个事件，但是我们讨论了相关话题。从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这条新闻涉及网络攻击的企图，美国的相关机构正在进行调查。目前看来，我们的敏感信息似乎没有受到侵害，我也不会干预正在进行的调查。据美联社援引一位参加会谈的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克里要求中方采取的行动包括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单方面行动，中国在亚太地区制造所谓新既定事实是不可接受的。他还要求中方恢复和美国在网络安全方面的磋商。此外，克里还对中国的人权问题表示了关切，他特别提出多位维权人士、律师和新闻工作者被逮捕。以往每逢美中之间有重大的外事活动，中方往往会释放一些被关押的持不同政见者，显示中国愿意改善人权状况。这次美中举行战略与经济对话，不但没有给美国面子，让居住在北京的西藏女作家维瑟和美国官员会面，反而将她和丈夫王立雄软禁在家，不准出门。这显示出军力强大和经济崛起之后的中国在人权问题上态度强硬，不再像以前那样对美国做出让步。美中在关键问题上的分歧，从杨洁篪在对话闭幕后美中联合举行的记者会上的声明可以看出。联合记者会采取美中四位领导人轮流发表声明的形式，没有回答记者的问题。负责进行美中战略对话的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声明中多次用到了中国政府重申这样的字眼，显示出在海域争端等问题上中方不打算让步。
中方在对话中重申了在东海南海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强调中方将继续坚定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同时始终致力于与直接当事方通过对话协商处理和解决有关问题。中方要求美方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恪守不选边站队的承诺，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纽约时报认为，目前北京和华府都缺乏扭转美中关系向下滑落的趋势的意愿，这一局面并不因为两天的会谈和对话有所改观。纽约时报援引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石英红教授的话表示，习近平的决策基础是习近平本人对中国强大的国力和军力的解读。习近平将权力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中，意味着中国的外交政策会由他的战略性格和政治信条决定。习近平可能认为奥巴马只是一个即将下台的跛脚鸭总统，从而促使他对美政策更加强硬。石英红对美国之音说，
这 great powers 的关系啊，完全有可能是以竞争 啊对立为主，也完全有可能，或者是啊较少成双有可能是一个真正和平的新型的合作为主，啊这个啊中美关系中国认为应该争取的方向，啊和平的合作为主。
为期两天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已经落幕，而闭幕式上宣布的习近平邀请奥巴马今年十一月访华，更将聚光灯的焦点打向了怀柔的雁栖湖。雁栖湖畔现在正在大兴土木，据称中国准备在那里打造一个中国的安娜伯格庄园，并开展元首庄园外交。奥习会上，美中首脑在非正式场合的交往将有什么样的演出？两国元首之间是否能够建立互信，缓解美中的紧张关系，引发热盼和关注？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我们在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俄罗斯多个地方推出了旅游路线，介绍斯大林政治迫害历史。由纪念碑人权组织最近在莫斯科组织的这个有关参观项目呢，受到了各方的欢迎和好评。俄罗斯旅游官员认为类似的旅游活动非常有益。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纪念碑人权组织最近在莫斯科推出的两个免费参观游览项目受到了各方的欢迎和好评。这两个项目分别介绍了斯大林的政治迫害、苏联秘密警察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以及苏联时代的一些历史，比如斯大林的家人、子女的情况，布尔什维克执政之后对俄罗斯传统文化和宗教的破坏，以及许多荒唐的举动，还有前苏联诗人马雅科夫斯基对共产主义信念的失望等。参观项目分两天举行，每次活动持续两三个小时。第一天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莫斯科市中心前苏联秘密警察克格勃总部大楼，目前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办公大楼的附近区域。在第二天，导游会带领人们沿着莫斯科的果戈里林荫大道行走，介绍两旁建筑的历史，这包括斯大林时代的对外情报局总部和国防部、斯大林儿子的独栋别墅住宅，还有三十年代苏共当局想废除私有制和个人隐私，尝试推行公共食堂和公社式的住宅所兴建的第一栋大楼，但这个荒唐的计划因为不受欢迎，后来不了了之。在介绍秘密警察克格勃总部的大楼时，导游帕维尔说，大楼地下室曾经是秘密监狱，许多人在那里被处决，包括老布尔什维克布哈林。光是在1937年就有2500多人曾在地下室里被关押，能活着出来的人仅有24人。前苏联意义作家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等人也在地下室里被关押过。帕维尔说，地下室的每间牢房的编号都不连续。他说，比如在第一号牢房之后就是第十七号，接下来是第二十三号，目的就是为了不让人们知道他们被关押在大楼中的哪一部分。此外，牢房的墙都经过特别加厚，那样做是为了防止人们敲墙彼此传递信号。帕维尔说，克格勃总部大楼的地下室监狱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被关闭，后来改建成为工作人员的食堂，但现在作何用途外界无人知道。离红场不远的一栋建筑曾是斯大林时代的最高军事法庭所在地。帕维尔说，在斯大林的大清洗达到高潮时，大楼里的法官们就如同车间生产线上作业的工人们一样宣判人们死刑，每个案件的处理时间大约为10到15分钟。经过这栋大楼，有4万多人被判处死刑。十月革命之后，大批的具有俄罗斯传统文化色彩的建筑、东正教堂等被布尔什维克政权捣毁。较著名的包括了在莫斯科果戈里林荫大道附近的救世主大教堂。导游帕维尔说，由于救世主大教堂规模巨大，苏共政权用了两天的时间两次爆破，清除废墟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当时的一个非常荒唐的计划是想在救世主大教堂的原址上兴建 金字塔式的苏维埃大厦，并在大厦的上面再树立一尊巨大的列宁塑像。他说，根据设计方案，这个列宁像将有100米高，列宁的手指头将有4米长，列宁的头颅将有5层楼那样高，列宁的头里面计划建图书馆。帕维尔说，幸好这个项目没有实施，而是在教堂的原址上建了游泳池。苏联解体之后，游泳池被填满，又恢复重建了救世主大教堂。帕维尔目前是国立莫斯科大学历史系的4年级学生。他说，许多资料都已经公开，有关的题目在准备时并没有遇到困难，但工作量很大。他说，有关苏联时代的日常生活、建筑风格等方面的导游很多，但涉及政治迫害题目的导游在莫斯科仅有2-3人。帕维尔说，在圣彼得堡和俄罗斯的克米共和国也有同苏共政权政治迫害有关的参观旅游项目，但克米共和国的项目主要讲述的是古拉格集中营的历史，因为克米地区曾经拥有很大的古拉格集中营。负责参观游览项目的纪念碑人权组织的研究人员帕里瓦诺娃说，这个名叫红色恐怖地形图的项目，他们从2013年起开始做，参观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其他的还包括了研讨会、实地考察、开办网页以及印制这个题目的旅游地图等等。参观活动每个月举办2-3次，人们可以在纪念碑组织的网上报名。此外，他们还特别为莫斯科的中小学校举办类似的活动。帕里瓦诺娃说，通过果戈里林荫大道的参观，人们可以感受到苏共政权执政之后莫斯科城市风貌的变化，以及这个政权当时都做了什么和曾经想做什么。帕里瓦诺娃说，由于需求很大，他们正在考虑扩大活动的范围，甚至推出英文导游服务，但是他们人手和资源有限，目前能做的就是把这个活动继续办下去。帕里瓦诺娃说，在莫斯科的许多外国媒体的记者也纷纷参加活动，参加者来自各个领域和各个社会阶层。帕里瓦诺娃说，唯一不参加活动的就是国家官员，他们对莫斯科当年的红色恐怖不感兴趣，但有一个例外，一名高级官员参加了我们的活动，但是他不是俄罗斯的官员，而是瑞典驻俄罗斯的大使。俄罗斯旅游署领导人萨甫诺夫说，有关斯大林政治迫害和古拉格集中营题目的参观旅游项目全国没有统一的计划，但是俄罗斯的马加丹州特别推出了古拉格集中营题目的旅游项目。萨夫诺夫说，我们认为类似的项目非常有意思，除了马加丹之外，其他的地区可能也在实施类似的项目，这会引起俄罗斯人和来俄罗斯的外国游客的极大兴趣。来俄罗斯的中国游客不但数量不断增多，而且以喜欢参观同苏联历史以及列宁和斯大林有关系的景点而闻名。俄罗斯更专门推出红色旅游项目，主要吸引中国游客。但纪念碑人权组织的帕里瓦诺娃说，他们对所有的人都开放，他们非常欢迎来莫斯科的外国游客也加入到他们的活动中。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关注有关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行程。俄罗斯普京总统他正在访问古巴，星期五他首先跟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举行了会谈。在访问期间，两国签署了一系列的协议，其中包括减免古巴90%对俄罗斯债务的安排，减免的额度高达300亿美元。另外，双方还就俄罗斯在古巴北部近海开采石油达成协议。普京还与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举行了大约一个小时的会晤。在当地时间星期五晚上，普京飞到了尼加拉瓜跟奥尔特加总统举行会晤。随后普京前往阿根廷跟费尔德南兹总统举行了会晤。普京计划在巴西出席即将召开的金砖五国峰会。 这次普京访问拉美洲，正值俄罗斯因为乌克兰危机而面临来自西方的压力。普京星期天访问巴西的时候，也将观赏世界杯决赛。俄罗斯是2018年世界杯的主办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在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日本政府，我们知道在七月初解禁了集体自卫权，这个决定各方的反应不一。那么在台湾呢，朝野则有对日本这个决定有不同的反应。台湾的反对党阵营、前任高官，还有一些智库的学者，他们认为日本解除集体自卫权的这个决定呢，会有利于日本跟美国共同来帮助台湾自卫。当然，台湾当局对日本的这个决定呢，反应是非常谨慎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台北发回来的报道。
日本安倍政府七月初决定修改对宪法的解释，认为当盟友受到攻击并威胁到日本国民利益的时候，有权采取武力予以制止。台湾朝野对这一决定反应不一。台湾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将密切关注日本决定解禁集体自卫权之后的事态发展，并期盼东京采取明智作为，与周边国家发展友好关系。
东北亚的情势，
属反对党阵营的前行政院副院长吴荣义说，台湾应该对日本这一决定公开表示欢迎才对，因为这关系到台湾的安全。
如果中国对我们所担心的，对我们有任何威胁要动武的话，那么如果美国根据台湾关系法，他来帮助台湾，那日本呢就可以来协助，那这个对我们的台湾的这个安全呢，可以说是非常要紧，所以我们当然要关心，当然要乐见呢这个日本呢集体防卫权呢的解禁。
美国政府对日本政府解禁集体自卫权公开表示欢迎。在此之前，两国官员答应会在今年年底前对美日安保指南做出修改。前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访问学者、新台湾国策智库执行长刘世忠说，这为台湾强化自身安全创造了良机。
这个就是台湾现阶段可以利用这个时机点来进一步在经贸上推动台日 FTA。安全上希望把台湾台海能够进一步比较清楚地纳入这个未来美日安保指南的再修订的这个讨论过程当中。
然而观察人士说，台湾在强化自身防卫能力之前，很难说服盟友协助台湾自卫。美国国会众议员史塔克曼前不久访问台湾的时候，敦促台湾政府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应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安全挑战。台湾东北亚学会秘书长李明俊说，美日对台湾自卫能力的担心情有可原。
如果从我们的这个兵役制度或者是现在募兵募不到兵，征兵是里里浪浪就是相当糟糕，然后这个中国的海监船各种的船入侵我们的这个海域呢都这个视若无睹那么对于武器的维修或者是增强，或对于整个作战实力的这个准备我们看不到这个我们的政府有决心要做好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对于台湾本身的防卫如果让人家没有信心的话，那么周边国家自然对于把台湾纳入伙伴呢是缺乏信心的。
马英九总统称并没有放松台湾自身防卫能力的建设，并亲自出席每年的军事演练。他说，加强与中国大陆的经贸和政治往来，会缓和台海两岸的紧张局面。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各位听众，我们是在首都华盛顿进行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去年有57000多名没有大人陪伴的儿童，他们越过美国南部边境就进入了美国。仅仅是上个月的中旬呢，就一下子增加了5000人，给美国的移民问题带来相当大的困扰。很多当地的边界地区的美国的居民呢，也持反对态度，认为这些孩子们不应该这样进来就得到了美国的庇护或者是美国的绿卡。那么在这样的争议当中呢，美国总统奥巴马说， 奥巴马政府准备努力解决目前的移民危机，不过呢，长远的解决方案必须要包括帮助中美洲国家遏制犯罪和脱贫，就是因为这些问题迫使当地人铤而走险。奥巴马总统在德克萨斯州讲这番话的时候呢，美国南部州也正在非常困难的努力的应对墨西哥边境日益严重的移民危机。有关情况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奥巴马星期三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一次演讲中赞扬当地官员和宗教团体帮助应对移民问题。
当然，从长远来看，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的办法是由众议院通过改善问题摆出的移民制度的法案，其中包括为增加数千名边境巡逻人员拨款。与我在这里交换意见的每个人都认为这是当务之急。
共和党人认为民主党人应该对这起危机负责。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说，在2013年每20名非法移民中仅有差不多一个人被遣返。
根据我得到的数字，事实是他们来美国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来美国能够得到足够的好处。我也愿意看看你们的数字，即使这只是一半。
来自德拉瓦尔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卡波说，重要的是要解决一些国家的民众大量外流的根本原因。
目前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部分地区的生活更加困难，甚至性命攸关。就在今年，我曾亲眼目睹该地区的暴力在持续增加。这三个国家的凶杀案是全球最高的，到处都是绑架和勒索。同时，这些国家的经济停滞，新创就业极少，人民没有机会。
赫尔南德斯是萨尔瓦多的一名公共汽车司机。
这个工作非常危险，因为我们必须每天早晨4点上班。如果有人跟你有仇，就会在这个时候杀了你。我们这里的规矩是，想活就要掏钱。
在墨西哥，一个类似的情况曾引发了大规模的民众非法进入美国。但是最新的数据显示，来自墨西哥的移民人数在下降。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局长克里考斯奇说，这是美墨两国合作的结果。
我们看到了这些变化，我认为这是因为我为总统在缉毒政策问题上所做的工作。墨西哥政府内部的安全和保障已改善，墨西哥的经济机会得到改善。
美国国会必须决定是否批准政府的要求拨款37亿美元用来应对这场人道主义危机。但是很多人说，拨款增加边防巡逻人员和新设施仅是权宜之计，解决非法移民问题的长期办法必须要包括在那些人民拼命要离开的国家创造可忍受居住条件的计划。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财新网7月12号的消息说，财新记者经过多方的核实，中国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副总监李勇、知名主持人芮成钢，还有一名制片人，7月11日下午被检方带走。自从央视财经频道总监郭振喜涉嫌受贿于在5月31日突然被吉林省检察院逮捕以来，一直有传言说芮成钢已经被调查，他被认为是郭振喜非常看重的主持人。消息说，根据工作安排，李永元计划7月11日随团去巴西参加央视金砖峰会直播报道，但是被拦下来。而原本在7月11日晚间跟人共同主持央视二套经济信息联播节目的芮成钢，突然没有出现在直播现场。这场节目只有一个人主持，因为事发突然，为芮成钢准备的话筒都没有拿下。芮成钢现年37岁，毕业于北京外交学院国际经贸专业。2003年起在央视英语频道工作。2008年加盟经济频道国际组。他采访过的国际知名政商界人物不下几百人，也因为一些言论引发争议。现任中共统战部长令计划的哥哥令政策落马之后，有关芮成钢跟令计划夫人关系密切的传闻引发外界关注。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 中共的西藏党委书记不久前曾经表示，民族通婚是反分裂的坚强保障，要积极鼓励民族通婚，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可是评论人士指出，中共当局提倡民族通婚的目的是要在藏区推行同化或者汉化政策，将更加危及西藏原有的传统文化，造成当地的民族矛盾会更加的复杂化。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上个月在主持一次民族通婚家庭座谈会上表示，民族同化是西藏开展反对分裂斗争的坚强保障，现在各方面要创新思路和形式，积极鼓励民族通婚。陈全国还提供了西藏地区民族通婚的增长数字，他说，西藏全区的民族通婚近年来增加迅速，从2008年的600多对增加到目前的4700多对。这位由北京指派到西藏的地方领导人要求各地有关方面要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规定，紧密结合西藏的实际情况，制定鼓励各民族通婚的优惠政策，其中包括在上学、就业、创业、入党、参军等方面的政策倾斜。在印度德兰萨拉流亡的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对美国之音表示，2008年以来，中共的一些宣传方法加深了民族间的对立，现在中共当局要出台鼓励民族通婚的政策，实在地说明了这种民族对立非常激烈，但是解决不了西藏问题中的实质问题。
他现在想缓和这种对立，所以呢，他说用这种通婚的方式，就说鼓励这些以通婚的方式，当然这种通婚呢，作为各级的这些干部来讲，成为一个政治上的一个任务。因此呢，我认为在西藏的这些中国的领导，他们根本不去真正的去解决所谓的存在的这些问题，反而采用这样的一些办法，就是这样的一些做法呢，根本解决不了西藏的这些现在出现的这些问题，根本解决不了，这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这位
西藏人民议会的议员指出，中国当局采用行政手段来刺激鼓励民族通婚，并且跟反对分裂挂钩，将民族通婚政治化，就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了。
政治化跟所谓的反对分裂去勾起来，把各级的这些领导干部，他要把这地方有多少个这种各民族间的这种通婚，作为一个他的一个政治功绩、政治业绩。因此呢，他要让这些党员干部当这个所谓的这中间的这种媒人吧。所以呢，说这种做法呢，其实质就是，第一个他就是要同化这个西藏这个民族。那我们西藏呢，最需要就是要保护我们自己的语言文化、传统风俗习惯，这也是中国的宪法里面所保障的。
藏族女作家维瑟对美国之音表示，陈全国提出的以民族通婚反分裂是他的创新，企图以这种荒谬可笑的做法来同化藏人，冲淡矛盾。
民族通婚给予优惠政策实际上是鼓励汉人移民了，那他鼓励这种移民，用移民的方式，说穿了就是用移民的方式来淡化这样的民族问题、民族矛盾。
维瑟跟她的汉族丈夫、民族问题学者王立雄几天来一直受到当局软禁，直到一天前才恢复行动自由。他指出，民族通婚并非中共首创，清末朝廷管辖藏区的赵尔丰就曾一边杀戮藏民，一边鼓励民族通婚，推行汉人移民政策。这位在北京的评论人士指出，他注意到了陈全国的讲话中提到了民族融合，其实就是要在西藏实行同化或者汉化，
以通婚的方式来鼓励移民。历史上已经有，就是说从那个清末就在做，民国什么时候都在做啊。当然那个时候是在对与汉人靠近汉地的藏地在做，比如就是康区啊，就今天的四川藏区啊等等，在做的更多一些。
韦瑟还指出，流亡的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提出的基本要求就是高度自治，保留独特的西藏文化，并不是要求分裂，他奉行汉藏共赢的中间道路。北京政府一直把达赖喇嘛视为分裂主义者，拒绝考虑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中道诉求及其返回西藏的愿望。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现在播出的节目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被称为金砖五国的五个国家，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和南非，将在2016年开办自己的开发银行。消息人士透露，这五个世界主要的新兴经济体创建开发银行的目的是要取代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一些职能。不过呢，他们如何起步，还有他们的这个前途如何呢，很值得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的报道。
创建金砖五国开发银行的想法是2013年在南非召开的第五届金砖五国峰会上提出的。当时这五个国家的领导人得出共识，认为目前的国际金融框架已经不足以适应新兴经济体的巨大经济潜力和发展速度，因此五个新兴经济体一致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新的多国金融机构，取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一些职能。第五届金砖峰会东道主南非总统祖马说，
We have decided to enter，
我们决定正式启动有关建立金砖五国领导的新开发银行的谈判。这个决定基于我们自己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今后五年这一需求将耗资大约4.5万亿美元。
4.5 trillion US dollars。
经过一年的谈判，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规划已经成型。《华尔街日报》引述俄罗斯财政部长谢鲁阿诺夫的话说，7月15号在巴西举行的第六届金砖五国峰会将正式公布创建新银行的具体方案。谢鲁阿诺夫说，这家银行将起名为新开发银行，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预计这家银行将重点资助金砖五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但是也会接纳其他新会员。此外，金砖五国还将考虑创建谢鲁阿诺夫所称的小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据报道，中国将为这项基金拨款410亿美元，俄罗斯、印度和巴西各自出资180亿美元，南非贡献50亿美元。这项基金将被用来作为紧急款项，防止成员国未来出现货币大幅度贬值等金融危机。金融时报开辟视频专栏讨论金砖五国开发银行的问题。新兴市场副编审乔纳森·惠特利说，挑战现存国际金融秩序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难度很大。
这里有两个大宗商品进口国，中国和印度，其他三个国家巴西、俄罗斯和南非都是大宗商品出口国。在全球四个最大的经常账盈余的国家中，金砖五国就占了两个，另外还有两个是经常账赤字大国，所以这些国家各自拥有不同的利益优先考虑和政策。
金砖五国第六届峰会召开在即，但是在开发银行问题上仍然存在巨大的分歧。据印度媒体报道，中国希望向新银行注入更多的资金，从而让北京在银行事务方面拥有决定权。印度表示坚决反对中国方面的建议。惠特利认为，印度等其他国家的担心不无道理。
中国的经济发展远远超过其他金砖国家，起初这些国家打算各自出资100亿美元，从而保证各国在这个银行里平起平坐。但是人们总是有这样的感觉，即虽然其他国家会有抵制，但中国资金最终将充斥这家银行，从而中国的利益将被优先考虑。
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史建道认为，金砖五国基本上是一个新兴国家的政治联合体，而不是具有共同利益的经济组织。
如果这个银行未来由出资最多的中国控制，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目前已经有一家中国开发银行了。如果这家银行由五国群策群力，那么这个过程将是漫长的，它会高调谈论如何投资，但不会迅速地采取行动，不会很快成为全球重要的一家金融机构。
这位熟知中国经济事务的美国专家指出，金砖各国经济利益的分歧以及中国经济实力占绝对优势的事实，预示着这个银行的前途将是坎坷的。美国之音许波、莫非、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看一下在7月9日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发表了一篇详实的报道，曝光中国银行利用优惠通业务公然洗黑钱。那么这个报道呢，很快引来中外舆论的热议。官媒对国企这是很罕见的，那么有专家认为可能这个央视的报道是言过其实。详细情况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袁美的报道。
7月9日，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发表了一篇详实的报道，曝光中国银行利用优惠通业务公然洗黑钱，而中国银行则称报道与事实不符，这立即引来舆论热议。官媒对国企实属罕见，有分析家认为，这是中国政府打击腐败、阻止非法收入流到海外的表现。然而，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业教授李少民从洗钱的定义及中国金融体制现状分析说，此次央视的报道言过其实了。央视在长达将近20分钟的视频报道中称，中国银行的优惠通是一项见不得光的银行业务，中行在全国各地的分行不问资金来源，通过移民中介为投资移民或海外资产的客户一次性进行大额国际转账。央视记者曝光，有的银行职员甚至说，我们不管您的钱从哪儿来、怎么来的，都可以帮您弄出去。面对指责，中国银行立即发表声明澄清道，其每笔业务均报送监管业务系统，较好防范了业务风险。央视报道中提及的地下钱庄和洗黑钱情况与事实不符，理解上有偏差。李少民说，从洗钱的定义看，中国银行的优惠通业务从来源和去向看都不符合洗钱的定义。他说，
首先来源合不合法，就是一般老百姓把钱拿去汇，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只能假定这些钱都是已经合法，如果不合法，中国政府可能把人民币就已经没收了，所以我有这么多人民币没被没收是在银行里，那么呢再由银行转到别的地方去。那么去向呢，去向中国的钱是不是去了资助恐怖主义的我想基本去向他是就是自己就去投资去了，可以认为也不是，所以说洗钱是很勉强的。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富人通过投资移民或海外资产的方式将财富转移到国外。7月8日，全美房产中介协会表示，从去年3月到今年3月，中国人在美国购买的房产总额高达220亿美元。李少民认为，中国政府限制人民币自由兑换，每年每个公民只能汇出5万美金的做法，本身就有不合理的地方。因此，优惠通业务最多是目前体制下的违规操作。而从中国几十年的改革历程看，很多改革都是从违规操作开始的。
改革开放怎么开始的？改革开放都是所有的人在违规。你原来从一个省往另外一个省，这个做贸易叫什么？叫做长途贩运是违规的。个人开个企业雇人，这叫什么？这叫剥削，也是违规的。就是违了规以后，那个政府政策赶紧调整，现在不都是合法的了吗？
有关中资银行涉嫌国际洗钱的话题并不是新闻。2012年初，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因违规操作被美国金融监管局罚款，指控中包括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活动。据称，中行被控从2003年起为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哈马斯垫汇了数百万美元的资金。同一年，美国监控当局曾怀疑中资银行为伊朗洗钱。美国全球金融诚信组织曾估计，2010年，全球非法洗钱资金达8588亿美元，其中近一半是通过中国的银行洗白的，比洗钱天堂马来西亚和墨西哥还高出8倍多。面对巨大的黑钱潮，中国政府逐渐意识到其巨大的危害性。基于此， 中国监管部门频频出招。2013年4月，银监部门开始对客户进行风险评级。近几个月来，北京当局表示会严打黑钱潮，央视的高调曝光或许正是要当舆论急先锋。李少民表示，从全球角度看，美国对于金融业的规范是最好的，如果美国银行企图洗钱，将面临严重的牢狱之灾。但他觉得中国政府此次严打是否要效法美国的管制，目前还很难说。
他决策不公开，我们根本不知道这是谁让他干的呀。
李少民认为，未来中国金融改革的关键是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将这只笼子里的老虎放出去，才能盘活金融与贸易，将改革深入进行下去。 VOA 记者袁美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我们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进行这一次的广播。我们也知道，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包括海鲜等食物的需求是不断的增加。那么事实上呢，现在美国市场有很多的鱼类海产，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亚洲国家，因为水产的需求越来越大。那么世界银行预计到2030年的时候，全世界有70%的鱼类供应也会来自亚洲。有一份是由世界资源研究所所提供的研究报告就指出，全球的鱼类产业需求到了21世纪中叶会增长1倍以上才能够满足市场的需求。那么世界资源研究所的研究表明，目前全世界的海洋、湖泊还有河流的鱼类捕捞负荷呢已经到了极限，也就是说这种过度捕捞已经导致了一些鱼类濒临灭绝的危险。而这个现象呢，也会促使水产养殖业或者是鱼类养殖场可持续的增长。好，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从加州发回来的报道。
在距离加利福尼亚州和墨西哥交界26公里的一个古老的湖床里，有淡水和新的生命。
我们拥有在密西西比河这一侧最大的鲶鱼养殖场。
因皮里尔市鲶鱼养殖场合伙人克雷格·艾利奥特说，一个星期捕捞几次，数千公斤水池里的鲶鱼最终在亚洲食品店里出售，那里对水产有大量需求。
事实上，我们实在不能生产足够的鲶鱼来满足这样大的需求。
随着海产品在全球需求量的增加，水产养殖场的数量也随之增加。
水产养殖是一个相对年轻的产业，但是这个产业以每年9%的速度增长，我们期待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水产养殖产业依旧能保持这样的增长势头。
可持续水产投资人麦克·威灵斯对这个产业有更多的期望。他说，中国在鱼类生产领域是领头人。
美国严重依赖野生捕捞和进口，现在只有1%的水产养殖场设在美国。
麦克·威灵斯说，那是因为鱼类养殖不是一个容易的生意。
养殖这样大小的鱼苗需要等到18个月到2年的时间，因此你会花掉你的积蓄，并在长时间里得不到回报。
水产养殖也存在环境忧患。活动家内森·韦弗举例，来自水产养殖场未吃完的鱼粉和废物会扰乱自然食物链。
许多我们喜欢吃的鱼类是大型掠食性鱼类，如金枪鱼或鲑鱼等鱼类，属于在2级或3级食物链。因此，为了能养殖这些大型的食肉类鱼类，你不得不用小鱼来喂养它们。问题在于，为了鲑鱼渔场或金枪鱼渔场的正常运转，你最终会从海洋里捕捞所有小鱼。
但是，世界资源研究所表明，公共政策、技术和私人倡议正在把情况改善。例如，美国的全食市场从环保意识的角度出发，出售不使用农药、抗生素和生长激素的人工海产品。出于让水产养殖产业继续增长的目的，世界资源研究所呼吁，包括在技术创新领域的投资，包括配种和疾病控制、转型产业、选种如鲶鱼等在较低食物链的鱼类。克雷格·艾利奥特养殖的鱼多数吃素，至于威灵斯保持养鱼池的清洁的问题。
如果你不过量喂食，你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为了保持供应量， 克雷格·艾利奥特计划扩大水产养殖场。美国之音记者伊丽莎白·里，美国加利福尼亚报道。
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进行到这儿要告一段落了。这期节目是由玉华导播，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婉成，在这儿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星期六，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空袭进入第五天，空袭造成人员伤亡。自从以色列星期二开始空袭加沙地带以来，已经有至少1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巴勒斯坦方面说，死亡人数超过了120人。尽管哈马斯和其他激进分子向以色列境内发射了近700枚火箭弹，但是目前没有造成以色列人员伤亡。这主要归因于部分由美国出资修建的铁穹火箭拦截防务系统。以色列说，一方对加沙1000个目标进行定点打击，并计划继续实施打击行动。巴勒斯坦方面说，一座清真寺遭到轰炸，成为废墟。以色列说，这座清真寺被用来藏匿武器。美国国务卿克里连续第二天在喀布尔与阿富汗总统大选的两位候选人举行对话，希望化解选举舞弊指控引发的紧张局面。克里星期五会晤了票数领先的加尼以及挑战者阿卜杜拉。星期六，他首先和阿卜杜拉再次会谈了大约1个小时，随后和加尼会晤。两人都声称在6月14号的决选中获得胜利。预计克里星期六还将与即将卸任的卡尔扎伊总统会晤。此前，两人已经在星期五举行过会谈，并就如何在国际部队撤离之前化解阿富汗政治危机交换了意见。阿富汗官员说，动乱的南部地区坎大哈市附近星期六发生路边炸弹爆炸，8名平民身亡，当时他们乘坐的车辆被炸弹击中。官员说，2名儿童在爆炸事件中受伤，死者中有至少4名妇女。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爆炸事件负责，不过阿富汗当局认为是塔利班所为。另一方面，阿富汗邻国巴基斯坦的官员说，激进分子在一处边防哨卡打死至少3名军人。有关官员说，激进分子星期六从阿富汗越境进入巴基斯坦的巴焦尔部落地区实施袭击，巴基斯坦军队进行还击，这伙激进分子又逃回阿富汗境内。欧盟表示，将对乌克兰东部亲俄反叛武装的11名领导人实施制裁，他们中包括分离分子领袖亚历山大·鲍罗丁。反叛分子宣布该地区从乌克兰独立，并一直跟乌克兰政府军作战。鲍罗丁是俄罗斯公民，他宣布自己是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的总理。在乌克兰目前的危机当中，欧盟已经制裁了另外几十人和相关的企业。国际特赦组织星期五表示，该组织掌握的具体的证据显示，亲俄分离分子在乌克兰东部对平民实施了令人厌恶的殴打和酷刑。国际特赦的报告还说，证据显示乌克兰军队也有侵犯人权的行为，但数量较少。俄罗斯总统普京开始对古巴进行访问。星期五，普京首先与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举行了会谈。普京在访问期间，两国签署了一系列的协议，包括减免古巴90%对俄罗斯债务的安排。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由陆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3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